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今天的四大股指是齐跌啊，究竟市场是发生了一些什么状况？接下来就由邓梅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综述。
好的，英伟达在今天呢收盘价格是再次攀上了高峰，美债殖利率飙升，所以呢道指收黑，然后呢收盘是5月2号以来的最低，纳指也是收黑，从17000点的关口回落，标普500指数呢也是下跌，是从5月14号以来的新低。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39.09点，下跌了 0.74%， 收报5266.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99.3，下跌了 0.58%，收报16920.58点，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了411.32点，下跌了 1.06%， 收报38441.54点，费半指数下跌98.55点，下跌了 1.85%， 收报5219.32点。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在周三是交投于 4.62% 左右，是五月初以来的最高。投资人呢现在在消化联准会的褐皮书的报告，内容呢显示美国经济在春末，这里说的春末是指着从四月初到五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呢，美国的经济是持续扩张，但是持续温和成长的通货膨胀、高利率还有政治背景不确定性也是导致企业变得有些悲观。那么市场呢已经降低了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市场也在密切关注本周稍晚会公布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有个人消费支出 PCE 报告。根据 FedWatch 的工具联邦资金期货交易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接近54%。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呢，就是克利夫兰联准银行，他在周三宣布，高盛的前高层 Baz Hammack， 他会接位在六月底就会退休的叫做鹰后梅斯特。还有一个企业消息呢，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就是英伟达，它在周三是开低走高，收盘小涨了 0.81%， 报每股 1148.25 美元，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市值呢现在是直逼苹果。从英伟达上周发布了重磅的财报以来，这个公司每个交易日的股价都在上涨，迄今为止呢累计上涨了 20%。 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他的资产净值呢达到了1007亿美元，第一次破千亿美元，已经是挤入全球富豪榜第15名。那么航空股啊，我们也稍稍的留意一下，美国航空呢是下调了本季度的获利预期，说它的定价权仍在减弱。美国航空周三暴跌 13.54%， 报每股 11.62 美元，这也就拖累了达美航空收低超过了 0.7%， 西南航空也是下跌超过了 3.8%， 联合航空呢是下跌超过了 2%。
嗯，好，那今天的几大股指都下跌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华尔街的分析师认为哈，这有一位技术策略师，是 LPL Financial 的技术策略师，他叫做 Adam Tunquist， 他就指出说，美股周三走势确实是和美债有关，十年期和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已触及令人不安的水平，这造成了一些投资方的焦虑。那接下来邓梅再给大家继续讲一讲今天的汇市的情况好吗？
好的，美国关键的通胀数据出炉之前，美债殖利率走高，这样也就带动美元在今天呢是上涨，日元它对美元是跌到了四个周以来的一个低点。在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上涨了 0.47%， 报 105.11。 那么日元对美元呢是贬将近 0.3%， 现在是 157.57 日元对一美元，是从5月1号以来的最低。 Jefferies 全球外汇主管认为，美元对日元将会持续走高，其他货币对日元呢也是如此，大意就是说日元是会持续走低。那么基本上啊，日元汇价正在逐步回到160的水平。 那么本月稍早的时候，美国公布了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它的数值比预期要更温和，当时是带动了美元全线走软，随后呢，美债殖利率重启升势，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达到了近四个周以来的最高 4.57%， 美国公布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也是意外改善，也是影响美元走强的因素之一。联准会非常青睐的关键通胀指标核心PCE 消费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我们说的 PCE 马上在本周五就会出炉了，市场预期它的月增率很有可能会持稳。那么 Bank Nabar Global Forex 的首席市场策略师 Mark Chandler 他说啊，从四月份中旬以来，除了日元以外，多数外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都是走高的，他认为呢，这一波走势已经结束了，投资人应该期待美元出现反弹。当然这也是他的个人建议啊，我们是稍稍做一下参考。来看一下澳元，澳元呢，澳洲4月 CPI 是意外升到5个月的高点，所以澳币呢仍然贬将近 6%， 现在一澳元对美元是 0.6611 美元。德国方面呢是公布了5月份的通胀率年增 2.8%， 这个数字略高于市场预期，比前值 2.4% 呢也是进一步有所上升。那尽管如此啊，通胀比预期要高一点，也不太可能改变欧洲央行在下个月降息的预期，所以欧元贬了 0.5%， 现在是1欧元对 1.0803 美元，创两个周最低。英镑呢在前一个交易日触及到两个月的高点之后，今天呢回落将近 0.5%， 到1英镑对美元是 1.2701 美元。在岸人民币呢是继续贬值，在岸人民币周三收市报 7.2487 元对1美元，比前一个日官方收盘价下跌17点，创6个半月的新低，中间价呢也是超过了4个月的低位。那么有消息人士说，近日中共国有一些大行在离岸掉期市场买入美元，并且呢在计期市场再沽出，这样做呢是想稳定人民币的汇率。唐韵，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今天出炉的褐皮书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美国的联准会呢 Fed 在今天发布的褐皮书就显示说，美国的经济活动从四月初到五月中旬是持续的扩张，但是企业对未来展望的情绪呢是有悲观的情绪，同时通膨也是在温和的增长。那 Fed 的调查还显示，就业市场是持续的降温，回到更正常的水准。那更具体的情况呢，是在各行各业当中，零售支出持平或略有上升，汽车销售呢是基本持平，受休闲和商务旅行增加的推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旅行旅游业都有所增强，但酒店业对夏季的展望是喜忧参半。非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上升，运输服务活动也是喜忧参半，港口和铁路的活动增加，卡车和货运需求的报告各地区呢是有所差异的。此外呢，美国的住房需求是小幅的上升，独栋的 single house 住宅建设是增加，由于供应担忧、信贷条件紧缩和借贷成本的上升，商业房地产行业的状况是有所疲软。能源活动呢是基本稳定，农业报告也是喜忧参半。劳动力市场总体而言呢，就业率是小幅上升，八个地区报告就业率微增到适中，其余四个地区的报告呢就业率没有变化。物价方面呢是温和上涨，大部分地区表示由于消费者抵制进一步涨价，而成本价格是平均上涨，导致各行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那与此同时呢，也有迹象表明通膨压力可能再次加速，许多地区观察到投入成本持续上升，尤其是保险部分。不过有一些地区的建筑材料价格是有所下滑。先前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进口价格创下了两年来的最大增幅，原因是能源成本上升，而五月制造业的数据显示一连串投入价格飙升，暗示未来几个月 商品的通胀呢有可能升温。那这个褐皮书呢大概是每六周公布一次，这份调查报告的调查时间是四月初到五月二十日截止，是由达拉斯的联准银行汇整了十二个区域联准银行搜集的这样的一个信息。Fed 呢将在六月十一号到十二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外界是预估利率继续是按兵不动。尽管 Fed 官员几乎排除升息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表示受到今年三个月高于预期的物价上涨刺激后，需要在未来几个月内持续出现令人鼓舞的通胀数据，然后才会开始降息。尽管这一令人担忧的通膨趋势在四月份似乎是开始逆转，而且呢有迹象表明消费者正在减少支出，但是按照 Fed 偏好的标准来衡量，目前呢通膨仍然比 2% 的目标高出近一个百分点。那接下来呢最受 Fed 关注的一个数据就是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将在本周五31号出炉，到时候呢也会成为市场的焦点，我们也会给大家持续更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经济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那接下来呢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财经消息啊。首先关注一个美国银行业，美国银行业呢在今年第一季度是利润暴涨，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请邓梅给大家带来详细情况。
美国银行业的利润啊，在2024年第一季度激增 79.5% 到了6420亿美元。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些大型银行有多么好的业务能力啊，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承担几十亿美元的一些特殊费用。那么这些费用呢，是去年春天为了弥补银行倒闭造成的损失而被要求他们去支付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表示，大部分的利润增长是因为银行并没有缴纳这些费用，就导致呢2023年底的银行利润下降。那么银行呢还受益于一些非利息收入的增加和准备金费用的降低。具体来说， FDIC 表示银行在第一季度的非利息支出减少了225亿美元，这也就是利润增长的主要的原因。特殊成本的下降占了降低支出的一半以上。总的来说呢， FDIC 表示银行业资产质量指标总体上呢仍然是向好的，但指出信用卡和商业地产组合的质量有所恶化，特别是 FDIC 表示非自用商业地产贷款的逾期率现在已经达到了 1.59%， 这是从2013年啊，也就是说将近10多年来，当时2013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主要呢是由一些大型银行的办公楼组合所驱动的。那么 FDIC 还表示问题银行名单在第一季度从52家公司扩大到了63家，有 1.4% 的银行被认为是问题银行。虽然是问题银行，但是 1.4% 呢这个比例仍然是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么银行存款连续第二个季度上升了 1.1%， 也就是说是1907亿美元。估计的未保险存款呢是增长 0.9%， 这也是从2021年年底以来的第一次出现增长。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就业市场的情况啊。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今天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数据显示呢美国超过3/4的大都会地区的失业率都是同比上升的。那这个数据呢具体是在四月份389个大都会区当中有305个大都会区的失业率是攀升的，其中呢56个地区的失业率是下降的，28个地区的失业率是保持不变的。在大约 10% 的大都会地区，失业率呢同比上升了整整一个百分点或更多。在51个最大的都会区当中，有9个城市的失业率超过了美国 3.9% 的失业率平均水平。拉斯维加斯呢是以 5.2% 的失业率高居榜首，加州呢有6个地区的失业率是位居前列的。 那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的失业率是从 2.5% 升到了 3.7%， 还有巴尔的摩的失业率是从 1.5% 升到了 2.7%， 这两个地区呢都是全美失业率最低的地区。其他失业率急剧上升的地区呢，还包括有像西雅图、底特律、哥伦布，还有我们 San Jose， 还有辛辛那提。那从数字来看呢，波特兰都会区的岗位减少是最少的，就业人数比较于2023年的4月是减少了14600人，丹佛的就业岗位是减少了9900人，孟菲斯呢是减少了7500人，所以整个的失业率是上升的，那么就业的情况呢就越来越难了。像美国很多原来热门行业的大学毕业生现在都比较的难找到工作，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呢？邓梅。
嗯，好的。我们经常说啊，说哎，在湾区的码农是特别的赚钱，很多人都说，嗯，我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做工程师。那么现在就有一个报道啊，说计算机科学它是美国第四大热门行业，可是呢，这个第四大热门行业的毕业生却很难找到工作。那么这个学科的学位呢，它是通往高科技行业，也是高收入的一个敲门砖啊。那现在因为出现了 AI 浪潮，所以就这样，这些毕业生毕业马上即将失业，即使呢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也感叹说自己投了几百份的简历都找不到实习的机会，几乎大多数呢都是不回复，有回复呢也是在寄出简历后15秒到1分钟之内就被回绝了。那报道说，这五年主修计算机和资讯科学的学生人数大增了 41%， 到2023年的时候呢，已经是跳升啊，到了62.8万人，而今年电脑科学毕业生的薪资的涨幅仅仅上涨了 2.7%， 也就是全美大学和雇主学会所评估的8个专业中，它的薪资涨幅是最小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随着美国科技巨头们把他们的重心卷往了 AI， 市场对于程式设计师，就是说电脑工程师、程序设计师的需求已经开始大幅度的减少了。根据网站招聘网站 Indeed 的资料，现在呢，软件开发的职位短缺的数量比疫情前是大减了 30%。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铜的问题啊。最近铜价是猛涨，现在已经破万元了。那这个情况呢，也暴露了这个行业的大问题。根据 Investing 网站的报道，供应问题呢，一直是铜价今年飙升的推动力。就在必和必拓试图收购英美资源集团的爆炸性的消息传出几天以后呢，铜价飙升到了每吨10000美元，也凸显了这个行业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矿业公司没有投资开发足够多的矿山，投资者压住铜市场，即将出现短缺。根据数据库的报道啊，现在现有的矿山的产量将在未来几年呢会大幅下降。为了满足供应需求，矿商需要在2025年到2032年间投入超过1500亿美元。大型的生产商都希望增加铜的产量，以满足来自电动汽车呀，还有电网基础设施啊，还有数据中心等行业不断增长的要求。那必和必拓呢，提出用390亿美元收购英美资源集团的计划。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家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希望扩大他们铜的业务。如果这个收购成功的话，必和必拓公司呢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到时候它将会占有 10% 的铜的市场份额。但这对满足世界供应需求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因为这并没有转化为开发矿山的一个巨额投资。邓梅。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啊。讲完了铜，我们再说一下比特币。虽然比特币和铜之间没有太大关系啊，那么比特币呢，对大家对比特币感兴趣的人可以稍稍关注一下这个消息，也是说明了一个行业的走势。贝莱德，英文叫做 BlackRock， 它的 iShares 比特币信托基金已经呢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 Grayscale 比特币信托基金，现在它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 比特币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截至本周二， iShares 比特币信托基金呢管理着 196.8 亿美元的资产。那么 Grayscale 这两人竞争对手啊，他的比特币信托基金管理着 196.5 亿美元的资产，两个人差了03亿美元。多年以来，其实 Grayscale 比特币信托基金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基金，它的资产规模在2021年11月份达到了顶峰，当时大约是440亿美元，但是从今年1月中旬，这个基金转化为 ETF 以来，投资者就从这个基金撤资将近了180亿美元。包括贝莱德和富达投资在内的华尔街资产管理公司新推出的九只比特币 ETF 呢，从那个时候起都吸金超过了300亿美元。腾讯，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企业的资讯啊。 ARM 这个公司为人工智能推出了新设计和软件。 ARM 呢，它也叫做安谋控股啊，是软银集团下面的一个半导体设计和软件公司。那么在周三呢， ARM Holding 它就公布了新的芯片蓝图和软件工具，以帮助智能手机处理人工智能任务，同时呢还改变了交付这些蓝图的方式，以加速他们的采用。 ARM 的技术推动了它在曾经啊是推动了智能手机的兴起，并来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个人电脑和数据中心，芯片设计师们都被它的节能技术所吸引。智能手机目前仍然是 ARM 的最大的单一市场，它会向这个 ARM 公司向苹果、安卓芯片供应商、高通和联发科等主要的竞争对手提供知识产权。那么今天呢， ARM 推出了新的中央处理器 CPU 的设计，据称呢更适合人工智能的工作和新的图形处理单元GPU。 它还将提供一些软件工具，使开发人员呢更容易在 ARM 芯片上运行聊天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的代码。对于新产品呢， ARM 与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和台积电制造有限公司合作，提供了准备用于制造的物理设计蓝图。好，那这是一个关于企业的消息，咱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资讯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说 AI 热潮带动了很多个行业啊，那就作为投资的人来说应该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可能它带动起来的行业股票都会大涨。今天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受 AI 热潮影响，冷却技术类的这个股票都大涨，究竟是一个什么具体情况？邓梅，
人家的股价涨幅超过了600%，
真的比英伟达还快哈、啊！
是，我就记得有人说啊，说以前有人说淘金，记不记得？说哎，这个淘金很多人去淘金，可是呢，有一个行业它发达了，是卖斧头和锤子的行业。
卖水
对，如果你想过山，你想过那个河的话，那么卖船的发达了；如果你想凿地的话，那么卖斧头的就发达了。那我们就看看这个 AI 带动了哪些行业啊？那 AI 的爆炸式的增长呢，导致数据中心的能源需求飙升，产生了大量多余的热量。那么多余的热量就需要散热吧，这就为提供服务器冷却系统的公司带来了机遇。根据国际能源署简称 IEA 的数据，到2026年，美国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呢，预计将比2022年增长大约 30%， 达到260泰瓦时。那么这就大约是美国总电力需求的 6%。这个数字呢，足够2400万户美国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那么大部分的能源它必须以热能的形式去消散，也就是说这就对冷却系统的需求会增加。总部在俄亥俄州的 Vertiv Holding 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受益者。那这个公司它同时提供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冷却系统，从2022年年底以来，它的股价已经飙升将近 700%。 除去汇率影响之外呢， Vertiv 上一个季度的订单量 同比增长了 60%。 截至3月底，它的订单积压呢达到了创纪录的63亿美元。那么这个公司三分之一的销售呢都是来自于数据中心的散热管理。高盛预计说到2026年，服务器冷却市场规模会从今年的41亿美元增加到106亿美元。根据高盛的预测，在这个市场中，液体冷却就会变得更加的受欢迎。那么和液体冷却相对应的就是风冷系统。那摩根大通说啊，液体系统的成本呢是风冷系统的3到4倍。随着包括微软还有 Meta 在内的科技巨头纷纷都向 AI 数据中心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冷却技术类股呢也是受到了追捧。根据 FactSet 的数据，这些公司目前基于预期收益的市盈率是40多倍，而 AI 热潮之前的市盈率呢还不到20倍。那么对于这些未来还难以预测的新兴产业来说，目前的估值也是反映出了他们巨大的增长潜力。所以我们刚刚举的那个淘金热啊，说这些冷却系统这些公司就好像是淘金热中出售稿子和铲子的这样的人物是一样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应该说是一笔稳赢的交易。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投资需要冷静，需要谨慎，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啊妥善的去思考之后再做出决定。唐宇，
好，几家欢喜几家愁啊。那如果你是搞冷却的，现在是非常的 happy， 但是在零售业呢其实是有两极分化的。就在今年的四月份啊，在我们加州，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注意到有一个就是平价连锁这样的一个商店，叫做 99 cents only， 99美分专卖店，它是四月份宣布破产的，关闭了分布在4个州的所有分店。那在今天呢Dollar Tree 宣布他获得了曾经是99元每分店的170家店铺的租约，从今年秋季开始重新呢把这些店面都开放，并把自己的产品啊摆在里面去销售，也就是说他把它接管了。那99美分专卖店曾经是分布在亚利桑那州，还有我们加州、内华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它的分店呢在这4个州一共是371家。虽然这两家店不大相同哦，但是Dollar Tree 它的声明呢是零售业整合的一个标志。99美分专卖店是由戴夫·格尔德在1982年在加州洛杉矶创立的，目前经营了40年，是一个区域性的连锁杂货店吧。而 Dollar Tree 呢，它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司，主要是在一些郊区开设门店，提供一些派对用品啊、居家用品啊等一些日常用品。虽然它是最后一家以1美元价格出售所有商品的一元连锁店啊，但是在2021年呢，它也被迫把自己的价格提到了1.25美元，或者是个别产品还超过了这个。那 Dollar Tree 呢，它还拥有另外的一个系列连锁的商店，叫做 Family Dollar。近几年来呢 ，Family Dollar 的表现不如 Dollar Tree 的连锁店，所以呢 ，Family Dollar 也在正在关闭它的975家门店。收购破产后的99美分专卖店的租赁权，让 Dollar Tree 获得了比开设新店更便宜的低成本的一个增长方式，帮助这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连锁店扩大在西海岸的一些影响力。那 Dollar Tree 它也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99美分专卖店的商店规模是比较大的，平均面积呢都能达到2万平方英尺，是正常 Dollar Tree 的营业面积的2倍之多。好的，美。
唐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逛过 Dollar Tree 或者是99。
当然，
是还觉得他们的产品如何？对这两家店有什么感受不一样的地方吗？
说实话，我更多的去的是 Dollar Tree， 所以要做比较的话，还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比较。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呢？
以前住的地方啊，家旁边有一个99米粉店哦，那它呢会出售一些很新鲜的蔬菜啊、瓜蔬，然后还很便宜。那是，所以基于 Dollar Tree， 其实我更喜欢我家旁边的那个99美分。那现在呢 ，Dollar Tree 把99美分给收购了，我就在想啊，你说两个竞争对手吧，如果现在变成一家独大，不知道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呢，还是让人担忧哦。
嗯，好，我们走着看哈，
走走看。好，那我们继续啊，我们看一看啊，最近呢，其实有很多的中企，它是在美国被上了美国的黑名单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些中企啊，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做借了一个壳，也就是换了一个身份，然后呢，又开始在美国营业了。结果呢，遭到了媒体曝光。我们来看看都有谁，为什么要这么做？美国媒体说呢，有一些被列入美国军方黑名单的中共军方实体正在通过改名换姓或者是更改授权许可协议这样的办法，想要继续在美国营业。比方说激光雷达制造商叫做何赛科技，那他是在2023年12月份在美国的密歇根州注册了一家叫做 American Landa 的公司。这个公司计划中的总部呢，它离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都非常的近，但是呢，而 American Linda 就是他注册的这个公司，在他的注册信息中是丝毫都没有提及到何塞，应该说何塞是他的老板或者是他的母公司啊，一点都没有提到他。2024年1月31号，美国国防部是根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法案，把何塞科技等十几间中国公司一起列入了中国涉军企业的名单。那么被列入这个名单之后，虽然这个产品不会立刻被美国禁止，像汽车制造商啊，还有其他非上市公司都可以继续购买的，但是呢，美国实体和公司就会把这种列入名单视为一种开展业务的风险存在，或者说风险警告。四月份呢，国会议员敦促五角大楼禁止在美国军事基地使用有光达等中国制造技术的汽车，这就是一个例子了。那么在被列入国防部黑名单之后，何塞的股价呢，它一天之内下挫了 30%， 到今天仍然没有能够收复这 30%。 何塞科技将近五分之一的收入都是来自于美国，但是何塞科技后来就叫停了 American Linda 的建厂的计划，并把此这个原因归咎于美方的黑名单。何塞科技呢，五月份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说应该把它从涉军名单中移除，因为公司没有任何和军方的联系，它也不受中共政府的控制。那么何塞呢，他在2023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是当年第一次发行股票中筹集资金最多的一家公司。华尔街日报呢是这么评论说的，他说一家面临着监管或者是声誉问题的公司，以不同的名称设立子公司或是关联公司，这样的套路是司空见惯了。比方说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他赶在一项很可能会对他的一个相关禁令出台之前，就和一家美国的初创公司达成了在美销售无人机的协议。那么多年前，美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遭到制裁之前呢，也是成立了一个叫做 Future 维的美国子公司。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国家安全专家表示说，随着美国政府呢扩大限制中企在美业务的政府实体名单，中国企业纷纷通过改名换姓、偷梁换柱和成立美国本土公司叫借道销售他们的产品。专家认为啊，这种行为呢会愈演愈烈，所以呢需要警惕。
好，你说这样的一些技术公司啊，然后改头换面的在你这做业务做生意，但实际上让你感觉到就好像一个间谍潜伏在你的身边一样，是吧，邓梅？
对，没错。
所以我就给大家带来另外的一则消息，虽然它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财经消息，但是非常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加州呢，现在是在南加州，有一些房屋的屋主啊，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自己家里的范围内，室外哦，被安放了一些隐蔽的摄像头，那这些摄像头呢，就是监视你的家庭活动，然后呢，伺机进行盗窃。那这个情况呢，是在最近啊，在南加州的叫做 Calabasas 这个地区的一个屋主就发现自己前院的花盆里面藏有一个隐藏的摄像头和电池组。我看的那个照片啊，那个摄像头用一些那个假的树叶子，就是那种装饰用的假树叶给裹着，就是非常的隐蔽，再放到你的花盆里，放在门前的布饰里，什么样的一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实时的监控你的家庭活动了。那这些盗窃团伙的人呢，被警方称为叫做旅游盗窃团伙，因为他们呢多半是智利人或者是哥伦比亚人，就是南美来的一些人。他们使用这种持着是短期旅游签证或者是跨州来实施这种盗窃活动。所以呢这个安装是非常迅速的，很难被发现。那警方呢就提醒大家要定期的巡查自己家的物业，尤其是室外的区域更要小心，要增加自己家里的一些安全设施，比如安装一些照明的感应灯啊，加上防护栏啊，或者是装上监控系统等等，避免自己的家庭财物呢遭受损失。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再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个股点评的时间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我们的嘉宾 Max 也已经在线了，在请 Max 对今天个股点评之前，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两则比较轻松一点的消息。那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一些个股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第一个消息是关于川普和马斯克啊，这两个人以前好像不太对付啊，邓梅，但是现在两个人却关系升温了，还要合作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知情人士说啊，说如果川普能够重返白宫的话呢，他很有可能会聘请马斯克担任顾问职务。那么两个人还讨论了让马斯克对边境安全和经济政策提出正式意见和施加影响的方式。所以说啊，说这是两个人之间一度冷淡的关系已经缓和的最新的一个迹象。那知情人士还说，马斯克目前担任什么样的职务还没有敲定，可能呢也不会担任什么职务，但是毕竟两个人还是讨论了啊，让马斯克对边境安全啊、经济关系相关策略提出一个意见的。而马斯克呢对这两个问题也是日益表达了关切。那么有一些知情人士说啊，马斯克和亿万富翁投资者叫做 Nielsen Pops 还向川普介绍了他们制定的一个计划，通过投资一个数据驱动的项目来防止选举舞弊。那么 Pops 和马斯克还告诉川普说，一场在精英圈内有影响力的活动已经开展了，试图呢想要游说说这个圈子的人就不要再去支持总统拜登的连任竞选了。那么其实啊，有意思的是，两年前川普和马斯克他们两个人还在公开对骂的。知情人士说呢，最近几个月随着大选的临近，两个人呢就开始建立友好的关系，每个月还要通上好几次电话，两个人还就移民、科技、科学，包括美国太空部队问题进行了讨论，甚至有的时候马斯克还直接用他的手机给川普打电话。那么川普也已经告诉马斯克说，如果他在11月份获胜的话呢，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方式能够让马斯克更多的参与进来。那马斯克本身啊，也是世界上最为富有的人之一。唐韵，
好，这两位富有的人要对美国的这个政府啊施加影响了。好，今天还有一则关于马斯克的消息。马斯克他有一个560亿美元薪酬的方案，那这个方案呢在今天被一个退休基金啊，叫做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给否决了。那这个基金呢是美国最大的州公共养老基金，它持有约950万股特斯拉的股票，也是公司最大的30个投资者之一。它的 CEO 啊，在最近的采访当中就表示说，这个基金计划投票反对马斯克的560亿美元薪酬方案，认为呢这个薪酬与公司的业绩不相符。当然，马斯克不太爽了，他在 X 上回应说，他说话毫无意义，因为所有的合同里程碑都达到了，他认为他们是在失言的。 好，那这是给大家带来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Max 对一些个股做一些点评哈。先听听 Max， 听听 Max 是不是声音 ，Max 的声音。
Hello.
哎 ，Max 你好，哎是，好，想请您看的第一只股票呢是，应用软体公司啊 ，C3.AI， 代码就是 AI。对，这家公司呢，它在今天是盘后交出了一个亮眼的财报成绩单，上个季度的营收增长了20%，所以它盘后是股价飙升了9%。想请你看看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走势。
嗯，未来的走势啊，我看它在短期一周内还是看跌的，虽然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但是我们看更长时间的数据的话，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跌的。那它从一开始是2020年12月的数据啊，119块美元，然后最高峰是上到差不多161，然后就跌。一路往下跌，差不多10美元左右，10块左右。
嗯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股票 ，Max， 很久没有看惠普了，帮忙看一下惠普，它的代码是 HPQ。那惠普在今天的盘后公布了它上一个季度的收入是高于了华尔街预期。然后 PC 的销售呢，两年来是第一次成长啊，所以市场带来了期待已久的反弹的信号。那它盘后股价也是继续走强。那么就请 Max 帮我们看看啊，惠普在短线、长线分别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它最高曾经多少？
32.8块美元现在。我短期内、半年、一年内，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总体来说也还是看涨的，它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是看涨的，最高峰它差不多来到39美元了，所以这个位置是它的主力点了。
嗯，39美元，那现在是多少？您刚才说？
32.8。
32到39，涨幅还是可以的哈。好的，谢谢 Max。
好，接下来请 Max 给看一下 Amazon。亚马逊它是今天呢是它的云科技中国峰会在举办。那亚马逊的云科技宣布了一系列的战略合作，一些还有合作伙伴的计划，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模型、工具、应用、集成服务等等。他的全球副总裁、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的总裁，表示说，生成式 AI 的时代的黎明已经来临，未来真正能创造最大价值的将是生成式 AI 的行业应用。对，请你看看阿莫总他在一段时间内的走势，可以听到吗？
OK， 一周内他是看跌的，看一个月、半年、一年的数据来说。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一年内一年以上都是看涨，整体来说还是看涨，所以2021年呢，它最高来到183，然后就往下回调到差不多80左右，就跌了差不多一半了，然后现在又再回升到180以上了，这是高点了。
嗯，好的，谢谢 Max。那 Max 再帮忙看一下奈飞。因为最新呢，摩根大通分析师啊说，它还能再升高30%，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样？短期、长线能升高30%这么高吗？它现在的是多少？目标价是多少？
Netflix。Netflix 啊，654.62。我看它在整体来说，一周内、一个月内、短期内它是看涨，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这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但是它在2021年10月大概来到690， 这是它当那时候的最高峰啊，然后它就差不多回落到179啊，跌了超过一半了。现在是又是在回升当中，690这个地方是一个阻力。
多长时间能升高到30%？大约从数据上来看的话，
多长时间这个很难说的。
看不出来。好的，谢谢 Max。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 ，Max， 我们今天的个股点评就到这儿了，谢谢你。好啊，邓维，那我们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在空中和听众朋友再见。
好的。